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4月5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这几年在大城市里面出现的这个零元购，就是一群人跑到商店里面去抢劫，然后呢鸟兽散的这个画面，让民众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这种画面呢，也让心里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安。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没有想到这个加州的保释金的制度也率先做出了改变。那么面对这种零元购的保释金现在呢，这个小偷小摸可能也都不用付这个保释金，所以呢，就让民众关心说，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治安到底是怎么样了呢？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西岸，就是纽约方面这个现在这个有关于地铁方面，现在这个犯罪率呢，他们也公布了一个新的消息，就是说现在犯罪率也是在下跌。好了，那我们加州有这个零元的保释金，就是如果你可能涉嫌犯罪，这个偷了东西或者是这种轻罪之类的东西，如果你上法院的话，法官他是可能会让你这个就是你到时候回来上法院，但是呢就没有保释金这样的情况。那么在纽约方面，是这个地铁本来有很多这种犯罪的这个事情现在呢经过调查以后，也认为觉得说没事，现在的犯罪率也都下降了。好，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因为纽约还有加州都是民主党的州，那么在纽约方面呢有一个州议员他也认为觉得说，其实我们现在要仔细的来考虑就是说你提高刑罚的话，到底能不能够对罪犯产生这个震慑的作用，应该要想其他的方法来做一个解决好，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这个西边也好，东边也罢，现在都有这个数据认为觉得说治安好多了。那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这些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Hello， 王律师你好。
广义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先来谈这个加州的零元保释金就是对这个起诉的一些嫌疑人不用交这个保释金，然后呢相信他们会主动的回来出庭。那么当初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没有保释金这样的一个条件，很多人都认为觉得说这就是给罪犯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条件，他们就更不怕了，一定会增加这个犯罪潮或者是累犯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后来我们看到最近加州公布了一个数字，就是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实施这个零元保释金，到现在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里面，并没有增加新一波的犯罪潮，而且呢再犯的人数就是累犯的这个人数看起来是下降的。我想先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这官方的数据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形好吗？
我这个数据的话呢，当然是我现在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是我还是尽量的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析，但是我可以听到自己声音，你那边听的还可以吗？
OK 的。
那这个对于官方的这个数据来讲呢，我觉得它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量一个是数据是这样的，但是它的根据是什么？首先呢，是不是老百姓感觉到比较的安全了呢？是跟以前这个所谓的零元购或者说零保释之前呢，是不是比原来更安全了？因为以前呢，在制定这个法规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愿景吧，就是希望呢，对于这些人来讲，第一，他们是比较穷的这些人，比如说小偷小摸要不然他富有的话，他就不会做这些事情了，因为他们没有钱呢，所以是不符合人权的，把他一直关在这个监狱里面。 那么另外来讲呢，这个小偷小摸呢，他你给他设定这个保释金，你觉得他出来他就不会这样做了吗？也无济于事。那我们就看看吧，就看看会怎么样。那另外呢，这个所谓的零元购呢是没有这个条法律，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是我们中国人把它当成是说是零元购，是取于这个几年以前的那个47号提案，那个时候呢是把950块钱盗窃以上的这个重罪呢，就是450块钱呢以上，如果你这个价值的话就算是重罪，现在把它改成950块了。那中国人呢就是把它叫做这个零元购，其实是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的哈。那刚才广义讲了，现在的这个数据来讲，不但在所谓的这零元购之后哈，那我们再打个引号，还有这个零保释金之后呢，没有上升，反而这个犯罪率像下降了。但是我自己本身作为律师来讲呢，我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让我有一个切身的这个一个感受，说哇一下子就没有什么犯罪分子了，就没有人那个请我们来帮他们做辩护了，我倒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对于法庭来讲，法官呢之前在法律颁布之前会给这些所谓的这个嫌疑人呢、会给他们设定这个保释金，跟颁布之后这个所谓的这个零保释金之后这样的一个区别，我以为我会看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因为当这个零保释金颁布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做检察官，我是在一个共和党的那个县里做检察官，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哎，是不是洛杉矶真的很糟糕，是不是真的是法官会去给很多人就无保释放，其实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很大的一个变化，很大的一个让我觉得说哇天壤之别，现在突然间所有满街都是罪犯了，我自己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还有一点呢，广宇，我知道你现在想讲话，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人就是抓进来又放了，抓进来就放，你觉得警察他会去抓他吗？就很多情况他连抓都不抓了，所以这也没有算在这统计数字里面、所以我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到底状况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官方公布的一个数据的话，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要从多方面来做考量的，官方的数据跟民众的感受这是两件事。但是现在以你，因为你是刑事辩护律师，你在法庭看的话，你觉得诶坏人没有减少，就是这样，每天的流量就是这样。 OK， 好，理解。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加州，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个纽约的这个环境啊。纽约地铁经常发生犯罪的这个新闻啊。那么最近也看到这个纽约市长亚当斯最近也公布了第一季度的地铁犯罪率报告，哎，他们的这个犯罪率也是下降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解释好不好？
OK， 因为他的犯罪率还是相当的高哈，我们会经常会听到在新闻当中有一些令人发指的一些行为，尤其是跟亚裔有关的，比如说这个亚裔老头或者那个亚裔老大妈被推下了这个地铁哈，这样的新闻呢，我觉得隔三差五就可以听到一次，我们就会觉得说怎么纽约世界上这么棒的第一流的城市沦落成这个样子了呢哈，是不是跟他是一个大的民主党州有关系啊等等等等的。那因为他这个犯罪率确实是非常的高，也确实是影响到民生，也是民愤极大，所以他实际上是加强了很多的警力在纽约。那他加强了比如说有1000名地铁的巡警，还有800名打击那个逃票的这个警员。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看报纸啊或者电视的时候，如果您注意追踪新闻的话，都会有这样的镜头闪过去，就是全副武装的人居然在地铁那边去打击这些在地铁的那些所谓不是犯的大罪，但比如说去打人家，拿一个这个水瓶去打人家，或者这些罪，去防止这样的一些犯罪的行为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的整个的调查数字呢，在犯罪率下降，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因为你警力增加了嘛，你当然犯罪率就。
OK，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纽约市长亚当斯，他是这样认为，他认为觉得说纽约民众对地铁的治安感觉不好，是有原因的，是为什么呢？是负面的印象， 还有就是累犯，他不是增加人数了，就是有些人就是把当坏人当做职业了，他的职业就叫坏人，所以这种人那基本上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累犯嘛。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很多民众看到了一件事情以后，他在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负面的形象，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们的治安真的是坏得不得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把看到的这些事情就是给抹去。另外一个其实在换过来，在加州如果很多人看到了这个零元购，他这个印象很深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有办法忘记吧。那不管怎么样，我想请问这个王宏斌律师，你觉得呢？纽约市长亚当斯他这样讲的，你觉得他有没有道理？你怎么看他的解释？
我觉得纽约的这个事情跟洛杉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是所有的事情呢，当你物极必反嘛，当你民愤很大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这个统计数字是自说自话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民众没有感觉，所以呢，你要下次要选上呢，你必须要增加警力，对吧？那么纽约呢，因为它的民愤太大了，所以增加警力了，所以犯罪下降了。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比如说在第一季啊，在这地铁里发生呢，这些事件呢，以前是逮捕的人很少，因为没有警察嘛。现在呢，增加了这个逮捕率呢，增加了53%。那对于说你是不是你抓了他，他就下次就不会再犯了。那 versus 就是说你不抓他，或者说你零保释金，你让他走了，他回来，这是不是就是更容易犯罪？那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因为他现在实施呢才刚刚半年嘛，所谓的这个零保释金还没有一个最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我想要过几年才能够有最佳的这样的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数字。现在呢就是在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好像共和党民主党执政也一样，一方面执政的大家不开心了，那就换一个人嘛。那么任何的法律虽然说呢，它是法律，但是法官呢，他是有量裁权，他也是有就他有这个 discerning， 他自己可以知道，就是他有一定的这个权利吧，在什么情况之下他可以放他走，什么时候不放他走。其实我自己经历过有好多的，我觉得很诧异的，就是本来是应该是零保释的，根据法律，但是法官并没有根据法律让他零保释，而设置很高的保释金，也有这样的情况。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待会呢，我们要来谈，就说，加州零保释金没有造成新一波的犯罪潮，然后纽约的地铁犯罪率现在也下降了。那么我想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因为在纽约州的众议员他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声音，认为觉得说提高刑罚并不能够对犯罪啊，或者是罪犯有任何震慑的作用，应该要想其他方法来做解决啊。那么我们待会就要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刑法如果很严重的话，到底能不能够阻止这个很高的这个犯罪率呢？还是说只是让好人觉得安心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针对于最新出炉的治安的一些报告啊，和大家来做分析，有加州的也有纽约的，然后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就是提高刑罚到底能不能够对罪犯产生震慑的作用啊，还是说提高了刑罚只是对好人自己觉得有安全感而已。我们待会呢要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这个两份数据，一份就是加州的零元保释金啊，零元保释金，我不是在讲零元购哈，零元保释金什么意思？就是被起诉的一些这个嫌疑人不用交保释金，然后就相信他们主动会回来出庭。那么当初这个做法是被认为觉得说，哇，这个 可能给罪犯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哦，让他们无所惧怕，一定会增加这个犯罪潮或者是累犯。结果现在的这个新的一个报告出来，认为觉得说没有增加任何新的这个新一波的犯罪潮，而且再犯的人数还下降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感受到了吗？另外在纽约方面，纽约呢就是地铁经常发生犯罪的这个新闻，但是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第一季度的地铁的犯罪率报告结果也是下降的。所以呢也想听听大家生活在我们的城市里面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我们讨论的这个这两个数据啊，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州都是民主党的州，民主党在很多事情上它有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看法，这个对与错呢这就难说了哈。接下来我就要来讲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在纽约的州众议员，有一个这个议员叫做西士提，他认为觉得说，提高刑罚并不能够对罪犯起到震慑的作用，应该要想其他的方法来做解决哦。你天天增加警力，你天天就是盖监狱，你天天就是这个把人抓起来丢到里面去，然后养他一辈子，然后所以就没有人犯罪了吗？这到底问题在哪里？认为觉得说很多的问题不是只是在这个提高所有的刑罚。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就要请今天的来宾，就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来聊一聊。你认为呢加重刑期对于罪犯来说的话，我讲罪犯就是职业罪犯，他专门在做坏人的，你认为加重刑期对罪犯有没有任何的威胁力呢？还是说好人觉得有安全感？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呢，我觉得是应该不应该把这个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哈。这个他如果一次这个犯错误了，也不能说他就永远都是坏人了。所以呢，你应该，我是觉得说，你可以把它分成是有一些人呢是才刚刚开始走上这个犯罪的这个道路，他还不是像你说那种 hardcore， 就是那种硬核的这个罪犯，对不对？那一般的人呢，就是你不要说，就是咱们华人哈，我有很多的这个客人他们是在被刑事起诉啊，或者怎么样，华人一般来讲啊，就是他们听到自己被起诉，比如说 DUI 吧，比如说这个酒醉驾车，这是最轻的哈。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他们都吓得不得了。他们是还有家暴呢，他们是永远都不会再进入到这个法庭里面了。
嗯，
法庭让我干的事情，我只能干得更好，我绝对不会再干第二次。所以呢，这些人呢，当然就没有必要加强这个刑期，我觉得，因为他们是不小心做的这个事情，或者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啊，或者是说呢，他以前都躲过，就是没躲过，比如说酒驾吧，那有一些人，就像你说那些这个惯犯，这个硬核的这些人，我是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管用的，但是这些人呢是少数的人。那么另外呢，我们抛去这个华人不说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是不得不犯罪，怎么讲呢？就比如说他是精神病，他是精神有毛病的，对不对？
Okay.
有时候我们在街上看到这些人，或者去对天说话呀，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有时候我是心生怜悯，我是觉得心里是非常难过的。
嗯，
但是自己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帮助他。哎，但是现在呢，我们你刚才讲了这个民主党这些州啊，很多华人呢是觉得是不屑的，是觉得说你有了你们这些就全乱了，对不对？
嗯，
但实际上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好的地方，
嗯，
好处，比如说那个 care court， 你知道吧？
知道。
现在就是有一些像这些精神病的这个这些人，现在你有没有觉得少一点了？我自己觉得是少一点了，因为是现在就有人去扫街了，
嗯，
有人就专门有人去找这些人，找了以后呢，然后还要请律师，是请什么样的律师呢？哎，不是随便的什么律师哦，是有经验的律师。那么我自己呢，以前做过检察官，那现在我也是在他们那个请的那个律师里面，他们有那案子就请我来给精神病患者的又可能去犯罪这样的人去做律师，
去做辩护啊哈。
对，确实是，这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但是呢，如果你不把它遏制在摇篮里的话，那他如果精神病有问题，你不去治疗他，因为当我们去帮助他的时候呢，并不仅仅有律师帮助他，其实我们帮助他非常少， 最多的是那些社会的团体，就是我们大家的纳税人呢、啊、被写到这个法案里面了，我们就要去交这个钱呢，有一部分就给他们了。那给他们了以后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团体去帮助他们，甚至有人给他申请驾照，有人去给他申请房屋，就他有的地方住了、对不对？然后有专门有这个精神病专家，还有这个精神病这个心理医师去帮他们进行心理的辅导，然后专门有人去监督他们去吃药的，还有专门有人去找他，就带他去找他这个家人，跟他们去做一些这个协调等等，那么这些呢不是强制的。也就是说你会说，哎，那这样就好了，那这样子我们就把他们都关到精神病院。 No, 但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讲人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有这些都是voluntary， 就是是自愿的才行。比如说今天请了我这个律师，就政府花钱让我去帮助他，但他今天说王洪斌律师、王律师、三立王律师，因为我的客人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哈，在这一块里面就说我不想要律师，那我就一句话都不能讲，就不能为他服务了。那么同样的，他说 OK， 那你这些来帮助我的人，来这个给我弄家道的人，去给我找房子的这些人，我看你们都像魔鬼，你们离我远一点，这些人也不能帮助他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有精神病专家去给他做一个 evaluation， 做一个这个评估。如果他真的到达那个程度的话，
okay.
那个时候再会有一个强制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但在那之前呢，都是自愿。但大多数的人呢，他不是真正的精神病那么样的严重，只不过是他有精神病，但是呢，没有人去治疗他，家人也不管他，或者怎么样，他在外面去翻垃圾去吃，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在这个方面呢，去来帮助他们。
OK，、
不能说是坏人。
是 OK， 了解。但是因为你知道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想。我们看到很多的事件哈，以加州来讲，就是你今天这个可能去拿了一个人家什么东西，顺手牵羊什么东西，或者是你真的可能跟人家打了一场架或者怎么样。通常我们当然知道在刑法上可能是一个轻罪，或者是你喝醉酒啊，在路上啊怎样啊发疯啊，然后你被警察抓了以后，然后你到这个法院去的时候，以加州来讲，那加州的很多的事情就是法官认为觉得啊小事啊，零元够，不是零元够，就是零保释，零保释金，我就让你走了。但是民众的感觉你知道吗？他们就会觉得说，你这个样的一个做法，好像应该要，就是不管怎么样，应该要对罪犯有这种震慑能力，你知道吗？这个零元保释金让人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说，好像我们的治安就是被这个零元保释金给破坏了。你的感觉呢？
哎，其实也不是这样。当我在这个法庭出庭的时候哈，我那时候当检察官的时候，我当时一腔热血哈，我就说一定要打击犯罪。但是后来我发现，在上面坐着被关起来的这些人，全部都是衣衫褴褛的那种，当然他们是穿着囚服了那种东西。但是你看他们那胡子邋遢的那种，就是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会去偷东西。大多数人不会说是因为我就是哎呀今天有零元够了，或者今天有这个零保释金了，咱们去偷个东西去试试吧。大多数人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可能是生活困苦，他可能是精神病，那你说那些惯犯的话，他几乎偷东西也不能满足他的这个欲望了。所以呢，就这些，你说你要去治他，就是就给他弄得高保释金，让他就关，结果就是这些穷人在关在里面。你是说他真的能出来以后，他能不偷吗？你说他都很饿了，他去偷个面包或偷什么东西，你要怎么办？不如说，我是觉得说，现在我转换身份哈，当了这个辩护律师了哈。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团体这个力量呢也是非常的大的，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但是我是赞成说，在检方来讲是那种惯犯严重的这个罪犯要这个加重这个刑期。我觉得这些人呢可以去用这个刑期来治，但是那些比如小偷小摸啊，像刚才你说还有这个小偷小摸还有殴打，就是有时候打架的就很难判定罪的，因为他是群殴啊，你是根本就定不了罪的，对不对？你把他关起来有什么用呢？他将来两个人还是仇人嘛，对不对？他出来也还是一样，他就是打一次而已。
Okay.
对，
okay.
我觉得是不管用的，不用用在他们身上，这个加重刑期。
OK， 好，来，我想这个刚才这个王律师讲到一件事啊，就是。真的有些穷人就是饥寒起盗心，他已经很穷了，他饿死了，他剩下的最后一条路 就是只能偷抢了。 OK， 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我进广告，我待会要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就是两份这个最新的一个报告跟治安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加州的这个零元保释金啊，没有造成什么新一波的这个犯罪潮，而且再犯的人数也下降了，以及呢在纽约方面呢地铁经常发生犯罪的一个新闻。那么最近呢也公布了一个新的数字，就是认为觉得这个犯罪率也是下降的，都是下降的。那么很多的事情走到这里，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以及现在认为觉得说这个提高刑罚恐怕不是对罪犯能够起到震慑的作用哦。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这个主题啊，是跟治安有关系的。那么是两份报告，一份报告就是加州的零元保释金，那么实施之后6个月的时间里面，发现没有增加新一波的犯罪潮，而且再犯的人数也下降了，这是加州的一个报告。另外在纽约方面，纽约的环境呢，地铁经常发生这个犯罪的新闻，然后呢市长亚当斯也做了一个第一季度的犯罪率报告，结果也是下降的哦。所以想请教听众朋友，你看到这两个报告以后，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是心安了，还是你怀疑这份报告呢？以及现在认为觉得说提高刑罚到底能不能够对罪犯起到震慑的作用啊？这现在也是个问号。所以在加州还有在纽约来讲的话，都在为这个问题正在做深入的思考啊。想请教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提高刑罚到底能不能够降低犯罪率呢？还是反过来是对好人只是有安全感而已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就听听大家的观感。这个治安的问题啊，有些时候是很糟糕，有些时候呢好像好一点，但是问题是官方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面，你觉得呢？不管你是生活在加州也好，在纽约也好，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数据报告以后，你觉得呢？你对这个数据你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是嘿，
我觉得哈，这个严刑峻法对比较高的犯罪率来说是有好的遏制作用的。所谓乱世用重点吧，我觉得是很好的。大家不妨看看，不要像说美国这么现在目前这么高的犯罪率，就算在新加坡啊，我们华人占多的地方，受的教育程度也很高，他的刑法他的法律也是非常严酷的。你看在这么样的整治之下，新加坡的治安就全世界就最好的，是不是？这可以看到马上有榜样给我们看。我也不是说唯一一个严刑峻法是唯一的方法，当然我们也是有那个感化教育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但是我从来觉得对教育改善那个社会治安呢、啊、从来就要两手抓，一手要硬，一手要软，软的就是感化教育，硬的就要严刑峻法。你胆敢干坏事，我就要抓你，就要重判，这样才有作用。
好，
现在这个所谓那个统计报告出来了，我觉得这个统计的标准是有问题的。你把重刑罪改成轻罪，轻罪改成无罪，那当然他的那个犯罪率就降低了。我觉得这是有问题，跟我们大家的感受、大家的观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OK， 好，了解了。所以你听到这种好消息，治安变好了，你觉得你是心里觉得说， 怪怪的哦。好，没关系哦，这个我希望大家都平安无事 OK。 但是治安的事情，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国家里面，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的观感，你觉得说，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有点问题。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 Hello， 喂喂，嗯，没接起来吗？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赵广玉不讲话。哎呀，真谢谢你啊！你就把我们这听友聪明的听友都召集起来了。刚刚听友讲的是太有道理了，真的，我们很怜悯那些犯罪的人。我觉得这每个都要个案处理，所以就是可能要把这个庞大的资金啊，投入到社会治安上。有病得医病，没钱的就我们就把他养着，但千万不能犯罪。犯罪的话，我们八个警察抓他一个，只能这个样子了，对不对？
我的意思，
我们好好保护平民百姓嘛。那我们聚焦都跑哪去了？
来，我这样问你，加州的零元保释金这个实施之后，没有这个出现新的犯罪潮。纽约的环境，地铁犯罪率也是下降的。你对于这两个都是治安好的事情，你觉得呢？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我心里感受，这政治人物说笑话嘛，对不对？什么通货膨胀才2%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哪有改善？现在门口的包裹统统被偷光了，我的天哪！除了树叶不拿走以外，什么都拿走了，怎么办呢
？OK， 好，OK， 那个包裹好像是另外一种犯罪吧？我理解，这个常常很多人以前家里门口放的包裹，真的全部都被偷光了。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你的看法嘞 ？Hello， 喂，喂，喂。怎么回事？我今天电话有问题吗？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这是政客作假，这不是很简单吗？那个现在警察都不出警了。30年前我来美国，警察多认真负责呀，到处街上跑，这违规都抓。现在就是打砸抢了，你警察敢管吗？谁敢管谁就是种族歧视。最后警察就说那我什么都不干，所以自然就没有记录，就没有这数字可以随便编，你政客高兴要多少有多少，都是一帮骗子。最可恨的就是这些加州纽约的政客，该千刀是万剐的。
OK， 好 OK， 来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提高刑罚到底能不能够降低犯罪？
当然了，这是社会的基本道义原则，犯了罪就要惩罚，怎么可以用什么要花钱多了就不抓罪犯了，要嫌麻烦就不抓罪犯。
来，没有不抓 ，OK。我们现在讲这个偷换概念 ，OK。我们现在讲的是，如果刑罚定的越来越高，就是说你今天偷拿一个什么东西，我要你死，你觉得到底能不能起到震慑的作用？你知道吗？有些人认为觉得说可以，有些人认为觉得说他已经饥寒起盗心了，你觉得他还会怕死吗？这是我讨论的重点，行不行？感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哎，你好，
哎，你。
刚才嘉宾有说到一点那个人权，罪犯人权，那我想问一下，受害者有没有人权啊？那既然他剥夺了受害者的人权，他凭什么讲人权呢？
您这个话就说的这个可能不太理解哈。美国是这样，你犯罪是犯罪，人权是人权，什么意思？就是他是罪犯，你不能够殴打他嘛。这是人权，他的罪跟你能不能实施暴力，对他暴力，这是两回事。所以两边的人权通通都要，这是立国精神，你知道吗？我想我们就不用挣扎在这一点上，好不好？我现在讲的是，请问一下，你觉得治安有没有变好？你的感受？
那你相信他们的这些报告吗？
我
相信这些报告是真的吗？他们只相信他们自己看到，不会相信社会看到的。
Well， 你是代表你自己嘛？你生活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你觉得哪里治安觉得不好？
我值得走在马路上心慌慌的。
OK
啊，
好、okay. ，
我值得走在马路上心慌慌的。
OK，
像现在这个，像刚才那个律师说的，为他们什么？我只想说一句。美国现在的社会就是因为这些律师才搞乱的。
Well， 等一下，你不能够怪律师的职业，这是一个他们的工作，你知道吗？今天 你今天如果犯刑事犯罪的话，这个就算你没有钱，我们的政府也需要花钱来帮他们做辩护。我跟你讲哈，刑事辩护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没有什么叫做没有律师辩护就自己上去的，没这个事。OK， 千万不要把就是刑事辩护好像觉得这个是律师的错。No No No， 你看看哪一个国家刑事辩护不是双方都要站在相同的一个地方来做这个辩论的，好不好？来，谢谢你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你觉得呢？
我觉得光宇这是对的。因为经济发展了，社会也发展了，你还弄那个奴隶社会的那种制度来管，现在社会的制度那肯定不对了，偷个鸡抓个鸭子的也怕他死刑嘛。
来先讲一下，你觉得我们的治安有没有变好？你住在哪里？你是住在东岸还是
治安相对来说，相对社会发展来讲，当然应该说是好了。因为你现在来讲，你这个社会这个财富积累的多了，贫富差距也大了，那他就到现在这个状态下，他社会治安到这个状态就不错了，没起来造反的，说实在那就很好了。另外你这个还有一个事儿，你光抓你还不预防了，你多你有个关监狱呢，把这人关监狱的钱，你多弄点警察呀，或者弄点什么国民警卫队呀，去管管社会治安去，比我看比完监狱管强，好吗
？OK， 好，谢谢你，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你的感觉呢？
你好，我说啊，那个零元购那个，
来，我没讲零元购。我有些时候一直在重复我的主题，我都觉得说是不是我的中文不好，你不要打击我好吗？我现在问你，请问一下，你觉得我们的治安如何？今天我刚才讲了两份报告，请问一下，你对于治安你感觉好不好？
治安没有变好，人家就不愿意报警，因为没有用。
Okay.
你知道吗？就是犯罪率很高，但是呢，人家就是说你一拉进，没有拉进去就直接换走，人家不用报警。
哦，
你知道吗？变成犯罪率，就是下降了，就是这样。
OK， 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看到很多的事情，报警也没有用，然后警察也不来。比如说你的车窗被打破了，警察认为觉得说是小事，所以你自己就报保险公司就拉倒了。所以你认为这个如果没有作为数据统计的话，感觉上这些东西就是治安里面的一个缺失的地方。所以你觉得这些数据你看了以后，你都觉得不准，是吗？
是啊，不准啊！你没有，因为没有报警，没有报警的时候，就是说犯罪率就降低的吧。
OK， 好，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说是不是很多人都不会报警啊？一般来讲，大部分的人都会，就是如果你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会报警。如果你不报警的话，这个部分这个委屈就有点大了，你不觉得吗？好，来，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针对于这个两岸的治安啊，两岸是东西岸，两岸的这个治安啊，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我觉得啊，我电话接到这里哈，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留给这个王律师啊，因为刚才有好几个朋友的这个。call in 啊，有些地方我觉得王律师应该要来做一个说明啊。就像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这杀人放火的这些人哪里需要辩护啊？这基本上这是他们哪里来的人权呐、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我们这个民主制度的他的一个法律的怎么讲条件不太清楚啊。所以我想请这个王律师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好不好？很多人说他这个十恶不赦的大坏 坏蛋，他还有人辩护，辩什么护啊？真是，他有什么人权呐、啊？他的人权有的话，那受害者的人权又在哪里呢？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说明，好不好？
OK， 我们这个节目突然有一个急转弯哈，从这个讨论这个量刑的这个主题，还有是不是安全主题，变成人权的主题哈。非常感谢广瑜的这个对新闻的这个敏感度哈。对，我刚才也捕捉到这一点，但是我非常理解大家的这个气氛，我自己也是公民嘛，我自己也看到三十年以前和三十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呢，有一点呢，我们是不容置疑的。那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就是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必须有宪法所赋予你的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呢，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我们讲罪犯，其实我们应该叫嫌犯哈，应该是嫌疑人或者这个 person of interest。那他有什么样的权利呢？比如说他有请律师的权利。那他如果没有钱请律师呢，他一定有公派这个律师，也就免费给他律师的权利。那您就讲了说他是罪犯嘛，那怎么能免费有律师呢？但是呢，我们这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那每一个在美国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嫌疑人，除非他被定罪，定罪之前你必须认为他是无辜的。我指的不是民间是这样认为啊，在法律上，当我们在选陪审团员的时候，我那时候当检察官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很多的这些辩护律师呢，都是去问这个待选的这些陪审团员，你们现在认为他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如果有任何人说我认为他是有罪的，他就会问你为什么？他说你看他做了这个事情嘛，要不然他也不会到这里来嘛。那这些人全部被踢走了，也就是说全部都不能让这样的一些所谓有偏见的人当陪审团员。那作为检察官来讲，我当时呢我也是没话讲的，因为你是不能够有偏见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呢，他进来的时候呢，你是算是一张白纸吧。其实当然他，我们知道他不是白纸，但是在法律上，美国的这个天赋人权的这个法律上，你必须要给他这个机会。他跟我们在有些国家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是宁肯错杀一千都不能漏过一个，你知道吗？美国是正好相反的，你宁肯呢是这个叫相反的，应该怎么讲？
错放一百也不能误伤一人。
对，你讲的非常好，这正好是相反的，他就给每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人权的保证。那具体刚才有的听众讲的非常的好哈，他说这个要这个严打一些人，但是你要看什么样的人严打，我也是同意的。这个惯犯或者严重的这个犯罪的分子，你严打，你把他关起来，或者你甚至是有些地方死刑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第一个听众呢也讲到说，在任何的一个社会里面呢，你也有一个这个两把抓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吧，你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有大多数的这个罪犯呢都是轻罪的啦。那个时候我在那个一开始进入这个检察官的时候做那轻罪，做的真是每天几百个案子，真是每天都做的我这个晕头转向的。大多数这些人难道你都要去严打他吗？就是可以感化教育的啊，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人权呢，如果我们一旦在人权上放松呢，美国人呢就会讲说你就会等着吧，就会有法西斯，就会有这个大政府，也就是政府会压你了。那个时候呢，可能你不会有这么多人去偷你的包裹，但是呢，你那会儿就觉得就会有一手遮天的问题，腐败的问题呀，或者警察是违法执法呀，或者是各种的这个政客贿赂的问题就来了，就会有另外一些现在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华人，对于我们原来原生的这些国家不断的抱怨的这些问题，也会进入到美国。你愿意那样子吗？也就是说，这个人权呢是必须要有的。他不但有就刚才说请律师的权利，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那您会讲说他有没犯什么错误的话，他为什么不讲呢？No， 因为有的时候人在这个被抓到的时候，这个讲话呢，他在自己不知道自己权利之下，他可能讲的是错话，并不见得是掩盖他的这个罪行。也就是这些东西，这个基本的这些人权，还有这个快速庭审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放弃这个时间的权限，你有三十天之内必须你给我打这个官司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不能给我一直往后拖。对，一直拖到比如说像那个我们前一段时间这个苏联不是苏联。应该说是俄国吧，有一个这异议人士嘛，一直就把他关到最后就死了嘛。 你不能不审他呀。美国就是你必须要在多少天，比如说你在 custody， 也就是说你在把他拘捕30天之内，他要求的话，你必须要快速庭审，或者他在外面45天，这些都是天赋人权、基本人权。在保证这些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如果你不想成为这个法西斯的国家，或不想有那个方面去发展的话呢，这个人权呢，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咬死，还是要给每一个人，然后呢，再看看怎么样能够对于这个社会有利，对于这个司法公正。我们再来大家一起探讨。
OK， 好，这个很多人有些时候会拿这个新加坡来跟美国做比喻啊。新加坡这个法律非常的严，其实说句实话，新加坡接近这个独裁专制的国家，但是呢它又是一个自由民主制度啊，所以每一个国家它很难套用。 OK， 好，来，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咯，谢谢你，拜拜。好，那
么谢谢广宇。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在这里就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空再会咯，拜拜。